市长助理贺家国在李东方的授意下，代表市政府来到了红枫服装公司。红枫服装公司的干部群众期待这一时刻显然是很久了，几百号人无声地聚集在大门口，既像是夹道欢迎，更像是无声的抗议。贺家国挂着市政府小号牌照的银灰色桑塔纳，在三月的阳光下缓缓开着，像一把剪刀一样将人群一剪两半。剪过的人流迅即合拢，瞬时间又化作一片无声的海洋。在场内破旧的两层综合楼门前，贺家国、沈小阳和赵曙明下了车，和沈小兰以及几个红枫公司的干部见了面。沈小兰见了沈小阳很是惊讶，她说：小阳，你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？沈小阳跟在贺家国和赵曙明的身后，根本不看沈小兰，沈小兰的话也装没听见。贺家国注意到了这一情况，上楼时就问：怎么，小阳，你认识这位沈经理啊？沈小阳这才苦笑了起来：贺市长，那可是太认识了，她是我大姐。贺家国有些意外，也没再说什么。到了楼上一间散发着霉味的所谓会议室，连水都没倒一杯，沈小兰就要汇报。贺家国做了个手势：沈经理，请先等一下。走到窗前，打开窗子，指着楼下的人群建议说：沈经理，你们能不能先劝楼下的同志们回去呀？都聚在这儿能解决问题吗？社会影响也不太好啊，你们已经够引人注目的了。沈小兰说：贺市长，他们愿意等在这儿，说明他们对中共峡江市委、峡江市人民政府还抱有希望。我请问，我们人民政府什么时候开始怕人民了？贺家国笑了笑：如果人民政府真的害怕人民，我今天就不会来了。沈小兰的眼圈红了：快两年了，我们那么反应，你们谁来过？沈小阳忍不住插上话来：贺市长今天不是来了吗？贺市长刚上任。贺家国马上察觉到沈小阳的话里有漏洞，就说：过去市委市政府没来过人，并不是说就不关心你们。据我所知，李东方同志就为红枫商城做过三次批示，进入司法程序之后，李东方同志仍然密切关注着案子的进展。今天也正是李书记、钱市长委托我来的。如果你们抱着这种对立情绪，打算给市委市政府施加压力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走，我不能在这浪费时间。全市下岗工人近20万，政府都要关心的。沈小兰完全就是一副豁出去的姿态：贺市长，那就请你走走看，楼下这几百号饿着肚子的工人群众能让你甩手就走？你们不是说要开除我的党籍吗？告诉你们，不要说开除党籍，坐牢的思想准备我都有，你们就看着办吧。沈小阳的脸都吓白了：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你还敢把我们贺市长扣为人质吗？你要弄清楚了，贺市长今天是代表市委市政府来了解情况、解决问题的。沈小兰含着眼泪对沈小阳说：沈小阳，你给我闭嘴，这里轮不上你说话。沈小阳火了：姐，你的事以后还要不要我管了？要我管，你就别逞能。 沈小兰说，我逞什么能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天下，法治的社会，一群共产党人靠法律打不赢一场有理的官司，哪儿出问题了？我和红枫公司的干部群众非要搞清楚不可。你们可以不负责任，我对红枫公司的932名干部职工得负责任，这个合同是我沈小兰签出去的。贺家国看着窗外的人群，平静地问，那么沈经理，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？沈小兰含着眼泪叫了起来，
这还用问吗？出在腐败上，司法腐败。从区法院到中院的办案人员都被赵娟娟买通了，官司没判，赵娟娟就知道结果了。人家原先是名人，现在是大款，有钱请客送礼，我们穷，没钱请客送礼。
贺家国回转身看着沈小兰说，好，很好，沈小兰同志，我请你给我拿出证据来，拿出证据，我们就把司法腐败好好反一反，不论他是谁，也不论涉及到哪一级干部。可如果没有证据，这话请先不要说。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这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说完，冲着沈小阳和赵曙明挥了挥手，他们现在不太冷静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沈小兰愣了一下，凄切地叫了起来，
贺市长，你们别走，楼下的干部群众是真的不会让你们走的，他们盼你们盼了2年了。
还真的就没走成。贺家国带着沈小阳、赵曙明下了楼，刚走到门口，几十个几乎可以做他们母亲的妇女拥了过来，一片灰暗的服饰和花白的脑袋把他们重又逼回到楼梯口。贺家国周身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，他没想到沈小兰的话转眼就变成了现实，自己头一次下基层就碰到了这种难堪的事情。他是带着真诚的同情来帮红枫公司的干部群众来解决问题的，可是他们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除了冷漠就是敌视。赵曙明是市政府的老秘书了，大概经历过这种场面，他灵机一动，撒谎说，
哎，各位婶子大娘，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，让贺市长出去上趟厕所。
女人们不理睬，反而向前逼得更紧了，其中有人说，
楼上有厕所的。
贺家国没办法了，只好带着赵曙明和沈小阳又回到了楼上。沈小兰的态度也变了，抹着眼泪连连道歉，
贺市长，刚才是我不好，现在我冷静了，真冷静了，您能听听我们的汇报吗？能吗？红枫商城还被赵娟娟占着，1000万的欠款又要不回来，我们真是无路可走了呀。
贺家国的脸涨得通红，极力地忍耐着，沈经理，你赢了，真没让我走成，不过我也把话说明白，我今天可以不走，可以在这儿奉陪你们，但是什么汇报我也不会听，除非你们现在就采取措施，请楼下的职工离开这里，马上离开。沈小阳也上去跟着劝，
姐，你们快让楼下的人走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都堵在这儿，让贺市长怎么听你们的报告？你们这是给谁施加压力呀？
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嘛。
沈小兰这才松口了，带着身边的几个干部下楼去做劝离工作。沈小兰下楼之后，沈小阳陪着小新解释说：
贺市长，我事先真不知道你要来这儿，知道的话我就回避了。我姐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，我一直替她担心呢。我正想办法把她弄走呢。她今天真不是冲你，是冲那窝囊官司。
贺家国摆了摆手：别说了，小杨，我心里都有数。沈小杨仍然说：
贺市长，你真得帮帮他们工人呐，我知道的，工人们太可怜了。
听了沈小兰代表红枫服装公司做的汇报才知道，因为1000万欠款要不回来，200多名离退休工人的劳保工资10个月没发了。红枫商城仍然被赵娟娟占着，500多名下岗工人没有岗位，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也欠了2年。公司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服装厂内的院子改成了小菜场，让无路可走的下岗职工贩菜卖菜来勉强维持生计。这还是李东方当市长的时候签字特批的。服装车间和公司干部总共留了100多人，有活干的时候发点工资，没活干的时候一分钱没有。
贺家国很随意地问：那么你们这几个在岗干部每个月拿多少工资呢？
沈小兰说：谈不上每月拿多少工资，在座的同志每人每年拿到的工资不会超过1000元。像这位刘工情况特殊，夫妻两个都在我们公司，老婆又常年有病，实在太困难了。我们党总支研究之后做了个特殊决定，每个月保证发200块。至于我个人，这2年我没拿过公司的1分钱工资和奖金。
贺市长，您如果不信，可以派人查，查出我打官司的这2年中以任何名义拿了1分钱，你们开除我的党籍。
刘公马上正式说：
贺市长，如果说咱们党内还有好党员的话，我们沈经理算一个。这2年要是没有沈经理，恐怕不少人得上街讨饭，有些家庭都得出人命。
贺家国的心一下子热了，关切地问：
沈经理，没有工资你们一家怎么生活？
沈小兰轻描淡写地说：
我和孩子跟他爷爷饭还有的吃，我家那口子自己顾自己。
贺家国不解地问：
你那口子怎么能自顾自呢？总得承担些家庭责任吧。
沈小阳替沈小兰解释说：
我姐夫在沙洋县太平镇当党委书记，也1年多没发工资了。好在是个芝麻官，早上一顿省了，中晚2顿总有人请他吃。
哼，所以呀，贺市长，对腐败问题我们恐怕也得辩证的看。没有吃吃喝喝的腐败风，咱困难乡镇的基层干部准得饿跑一半。
贺家国根本就没心思开玩笑，瞪了沈小阳一眼没接茬。沈小兰叹了一口气说：
贺市长啊，比起公司的困难职工，我的情况还算好的。
贺家国对沈小兰的反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动容地表示说：
沈经理，你们做得对，在这种困难的时候，党员干部一定要和群众同甘共苦，
在鸿丰公司群众的眼睛中，你们可就代表党的形象啊。沈小兰话说的也不客气，可贺市长，咱党的形象被腐败给败坏了，被一些大党员败坏了。贺市长，您设身处地地想一下，如果您是鸿丰公司的一名员工，面对这场无理可讲的败诉，会作何感想？您会认为我这个小党员代表党的形象吗？贺家国郑重地说，沈小兰同志，我仍然认为你代表党的形象，正因为有许多像你这样坚持原则、坚持正义、对群众负责的党员同志，我们这个党才大有希望。不过必须指出的是，身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，你一次次带头群访，不顾影响，是极其错误的。李东方书记和钱帆兴市长让我郑重转告你，过去可以既往不咎，再发生这种群访，峡江市委一定严肃处理，直至开除你的党籍。沈小兰反问说，那么市委能对鸿丰公司900多干部群众负责吗？贺家国说，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要负这个责，我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治国家靠法律打不赢这场官司。市委市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干预法律，过去不能，今后也不能。还有呢，市委市政府有能力逐步铲除包括司法腐败在内的种种腐败，对这一点你们一定要有信心。你们手里如果已经掌握了赵娟娟的行贿证据，请交给我，我将和有关部门一查到底。赵小兰却灿然一笑，贺市长，你知道赵娟娟是什么人物吗？贺家国说，我不管她是什么人物，也不管保护她的是什么人物。刘工小心地插话上来说，贺市长，听说他是赵启功省长的亲戚。贺家国不禁一愣，哦，这不可能吧。沈小兰当时并不知道贺家国和赵启功的翁婿关系，逼上来说，贺市长，如果可能呢？如果赵省长就是赵娟娟的后台呢？贺家国沉默了一下，把手一挥说，那也要按党纪国法办事。这话刚一落音，沈小兰和身边鸿丰公司的干部们全都鼓起掌来。之后关于这场诉讼的汇报又进行下去，直到中午12:30才结束。办公室的同志送饭来了，是一箩筐的馒头和一盆飘着黄菜叶的白汤。沈小兰说，贺市长，你是不是也吃点儿，体验一下我们基层生活？贺家国笑了，呵呵，我到上层才4天，过去老和方便面打交道，就吃点儿可不行，要吃我就要吃饱啊。馒头还是不错的，热乎的，沈小兰说是下岗工人自己蒸的，每个比街上便宜3分钱。白汤就有点怪了，有一股浓重的鱼腥味儿，却没见着一片鱼肉、一根鱼刺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。贺家国就问，沈经理，这是什么汤啊？沈小兰大口地喝着说，是营养汤，贺市长，我保证你没喝过。贺家国还要问的时候，刘工说话了，贺市长， 这是我们沈经理的一大发明，用附近各菜场鱼摊上捡来的鳝鱼骨头和鱼内脏做的，每天熬一大锅，给上班的同志补充点营养。贺家国的心像是被谁突然间捅了一刀一样，禁不住的一阵抽搐。